今天的圣经节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八节到第九节。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今天王传道的信息是如何持续持有动力，恭请王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主，听主的话，是何等的有福气的一群。因为在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地方他们没有像我们这么自由可以来敬拜主，他们有很多的逼迫。那我们也谢谢文君姐刚刚为我们读的圣经，相信这两节圣经虽然短，但是它的含义很深我们可以用今天一堂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两节经文。因为上帝的话是很宝贵的，它可以激励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再一次的从上帝的话中得到力量。你看到这个图片吧，这一个是哥林多教会现在的现状啊。那几年前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我们去了保罗行踪这些国家，那我们也有去到这个地方，真的只是一片废墟。我突然在思想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敬拜的是一个复活的主，但是为什么到了这21世纪有一些教会变成废墟？欧洲很多教会卖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去教会敬拜主。但是普天下还是在世界各地很多教会很兴旺，人有的人甚至是 mega church， 有一些虽然教会小，但是一个一个都是耶稣基督精兵。好，所以今天也让我们来思考一下，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写的这封信的教导。上帝的话我刚刚说了，我们敬拜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所以 他的话到今天还是一样新鲜的，是永远长存的，是有活力的，是有动力的，对我们来讲一样的是可以给我们有鼓励的。我也祷告，希望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复兴的教会，是将要复兴的教会，而不是一个一天一天要没落的教会，好不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感谢天父，你赐给我们你的文字启示，就是我们所读的圣经。愿主你的灵自由运行在每个人的心中，对我们的心说话，赐信心给我们，立志一天一天来改变自己，成为你喜悦的样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上个礼拜母亲节下午有篮球比赛，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喜欢看有球，特别是 NBA 篮球比赛的有没有？你举手一下让我知道。有两个弟兄哦，三个弟兄，很好。上个礼拜天你有看吗？啊，应该有。好，上个礼拜天，是多伦多队跟美国费城队比赛。这个穿白色的是多伦多队，红色的是费城队。到了最后好像15秒还是好像是很短的秒数啊。对，所以变成就是说在最后多伦多队一个球，你看那个右边的那一张齁、哦、那个球员一射下去球滚了一下进去了。就用两分哈，是两分之差就赢了嘛。 所以我们看见的就是说球员他真的很努力的在比赛，很精彩，我们看得很精彩也很刺激，但是要赢得比赛真的是需要技巧，更需要耐力。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啊，要拥有一个卓越的人生，你除了有你的恩赐才华在使用，或是你有一些机会让你变成一个很卓越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更重要的是很十分关键的就是你个人有没有那个持续力，你是不是一个有那个永不放弃的精神，你会告诉自己你一定要坚持到底，你也让自己说永远不停的在那里忍耐，那种忍耐很难熬，但是你就是不放弃。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圣经来看，你要如何来发展出耐力及持续的动力。有一句话这么说，说放弃的人他永远不会赢，但是赢的人他永远不会放弃。赢的人常常是那些坚持到底的人。还有我们另外也有一句话你有听过吗？虎头蛇尾。虎头蛇尾，我不晓得你想想回想你过去，你有没有做一个常常虎头蛇尾的人呢？或是有时候一些事情也是虎头蛇尾啊。其实这个虎头蛇尾在小朋友的身上你很容易看到。他常常就会跟爸爸妈妈吵说，妈妈，我要买一只小狗狗啊，我要买一只小猫啊，我要买一只天竺鼠啊，一直吵一直吵。他说还跟你约法三章，好啊，我一定会帮他喂食，我会帮他洗澡啊，我还会帮他换水，都讲好了约法三章哦。结果没想到可能前两个礼拜他很兴奋都有做了啦，但是到后来是谁在做啊？不是妈妈就是爸爸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孩子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出于他自己很喜好的时候他要，但是最后他就那个耐力不够麻烦，他觉得很麻烦的时候他就放弃了，他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没有那个动力。所以我也是当我在写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回想，我也要问问各位你回想你过去成长的人生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你太早放弃以至于你到现在觉得很遗憾的，像说学一个乐器啊，或是一些跟某一些人的关系啊，是不是因为太早放弃了而让你觉得有点遗憾？像我嘛，就是从小我妈妈还是让我学钢琴嘛，然后我就是不懂嘛，然后就是找理由就放弃了吧，所以我现在就有点觉得很遗憾我也不知道神会呼召我当传道人但是我知道传统传道人都会弹钢琴的，都会诗情的，我不会耶。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我以前也是虎头蛇尾不过感谢主我现在不是了好。是。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来看看一下到底使徒保罗他是为什么可以把这两句话写出来激励告诉人家他是怎么过的，然后来激励我们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两节经文，如果我用现代中文译本，他是这么说，他就说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常有疑虑却没有尝过绝望，有许多的仇敌 但总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伤亡。所以我们今天在从保罗的这两句话，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四种状况来描述他的环境。所谓他说遭遇各种困难，事实上就是说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有压力，他有碰到困难，在侍奉中他受过攻击，哇，那种状态是如山倒海一样的，一直来的不停的。但是保罗说，我没有被压碎，我没有被压力压碎。保罗的心也常有疑虑，他一定会想说，上帝啊，你既然呼召我来传福音侍奉人，但是为什么我碰到这么多困难？你在哪里？他心中有很多疑问。他也明白说，最后他知道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事情可能也没办法解释，所以问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没办法解释。但是他选择说，我还是继续要持守我的目标向前行，因为他很清楚上帝呼召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他的目标就是得死不得死，他就要传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好消息。他在环境里面也碰到很多仇敌，你若读他的保罗书信还有使徒行传，你会看见就是受逼迫啊，被罗马政府逼迫啊，被捕啊，这些就是他所谓的仇敌。但是他看见上帝从没有丢弃他，上帝从没有放弃他，在各样的困境中都把他救出来我们都读过。而且他身边一直都有朋友关心他，去探监，甚至陪伴他一起在监牢里。所以这就是保罗他的生活生命写照。保罗他也常常在那一个被打倒的环境他就像一个打拳击的拳击手啊，你若有看过拳击赛，两个就是在那边互打嘛，但是常常被打的那一个打得嘴巴都流血了。保罗有可能就是有那种经历，但是一次一次都被打倒又爬起来，所以纵使常常被打倒，但是他没有出局，他没有出局，他真的是持守到最后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保罗他的真实生活写照，他展现了很大的韧性韧力。我就想说等一下我要讲闽南话，韧力我实在不会讲闽南语是什么，就像松紧带一样，他可以拉韧紧，他又弹回来，非常的有能屈能伸所以如果说我们如果像保罗一样，我们可能早就放弃了，特别是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可能早就放弃，说哎呀不做了啦，反正就是找个理由说啊，我最近身体不好，哎，你找别人吧好。但是保罗没有放弃他继续的向着标杆前跑。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要持续到底，忍耐到底，到最后你需要有四件事情。保罗有四件事是使他的动力能够持续的走在上帝要他做的事情上面，直到他跑完了全程，以至于初代教会包括现在的我们都是因着他建立的教会世代传承，因为他写了保罗书信，所以我们现在也被建立。他一直影响到现今的世代。所以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有些人对自己的人生可能也觉得说，对自己的侍奉啊，对自己的人际关系，你都已经渐渐的产生了一些想要退下来 退下来，有些失望，有些想放弃了。但是今天上帝要你振作起来，让我们来学一下保罗他的如何坚持下去的四个秘诀。第一，你需要永远记得上帝是爱我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你对自己说，一二三，永远记得上帝是爱我的。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章一节，好，保罗说，既然上帝怜悯了我们，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不灰心。他在对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鼓励啊，哥林多教会很乱啊，那些愿意持守在教会牧养的人可能心里很灰心啊，但是保罗告诉他，你不要灰心，上帝都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也是一直都是在很艰难困苦的时候，他经历了上帝，所以他相信上帝跟所有跟他有盟约，就是你已经洗礼的，你跟上帝是有盟约的人，你走的每一步上帝都会跟你一起同走，你所经过的辛苦上帝都跟你在一起啊。也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有听过沙滩上的脚印这个故事了，那我大致上再描述一遍就说有一个人啊，他在睡梦中，然后他就看见他跟耶稣走在沙滩边，然后起先他回头看的时候，起先是有两双脚印哦，但是当他发现他人生最困难的那段时间，怎么沙滩上只剩一双脚印，那他心里想，哎呀，那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时候，那这个主耶稣怎么这么不够义气，他怎么离开我了，他怎么让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所以他心里很难过，他很伤心。但是你知道耶稣怎么跟他说吗？耶稣都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所以吧，耶稣就告诉他说，孩子，我没有离开你，那个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是我抱着你走，因为那段时间你真的太辛苦了，你根本走不动，是我抱着你走过你那一段很难过的路，那个脚印是我的。耶稣就跟他说，我抱着你走过去的，那个脚印不是你的，是我的。弟兄姐妹，当你听到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你的心如果说你以前真的对上帝有误解，也盼望这个信息能够帮助你挽回对上帝的误解，知道上帝永远是爱你的，爱我的。如果你也觉得说啊，今天传道已经把这个信息传给我了，我知道了，那我真的对上帝以前有亏欠，那如果你有这样心意的人，我要恭喜你，因为你心中那一个要被神复兴的火苗已经被点燃了，神一定会复兴你的生命。我记得我第一次20多年前，当我读到这个撒旦的脚印，我就是整个心境就是跟我刚刚跟你讲的，我觉得我很亏欠上帝，我误会了他，所以我决定要改变，我决定全心相信他，以至于走到今天。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上帝是永远爱你爱我的哈，因为无论怎样人看不起你，或是你一定要知道上帝看你为宝贵的，这就是上帝今天要对你的鼓励，也是透过这一个沙滩上的脚印要赐给你力量继续往前走。所以每当你觉得灰心丧志的时候，挫折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上帝是爱我的， 上帝曾经给你种种的恩典，他一样会给你力量，继续的让你坚持下去。第二，保罗的秘诀就是必须要拥有正确的动机。什么叫正确的动机呢？一个正确的动机能够帮助你拥有持续的动力。所以我们要自己问一下自己，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我现在所做的事情？你服侍的任何一个事工，你要问你自己，我为什么要现在服侍这个事工？如果你的答案就是说，啊，为了让我自己更成长啊。好，如果你的回答都跟为了自己有关系的时候，其实这个动力是不够强的，而且也会消失得很快，因为我们是以自己做标准。当你用自己做标准的时候，事情一有转变的时候，你就没动力了，你就放弃了。啊，如果你期待你所做的、你所侍奉的，包括你做一个家庭主妇、做一个家庭的丈夫，你一样都要问自己啊。当你没有动力的时候，你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吗？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整个人生就会一直上下起伏，上下起伏，常常不平安，常常不舒服。哦，因为你需要一个有比自己更大的动机来帮助你走完你的人生道路。所以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动机是什么呢？也许你心里会说，保罗的动机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保罗是保罗，我是我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都是上帝的儿女。好，我们都是上帝的百姓。所以保罗的动机，神留下圣经给我们，就是要我们效法，让保罗的动机成为你的动机，我的动机。好，因为这是神对你对我的一个期望。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5说，我们所宣扬的不是自己，我们只宣扬耶稣基督是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做了你们的仆人。所以我们的动机要转换成为我自己到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只要你现在成为人的配偶，你成为家中的父母亲，或是你是人家的长辈，或是你是人家的孩子，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位分，如果你从今天开始转换你的思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耶稣的缘故，我请你试一个礼拜就好，你真的会发现你完全不一样，你会发现你周围的人跟你的关系也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动机目标不一样了，我们是为了那个永恒的上帝，我们摆上自己，我们已经不再是为自己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你能够持续到底、坚持人生到尽头的动机。事实上，确实啊，我们在服事中有时候会遇到挫折，啊，有时候你做了哪一些事工，你做得很辛苦啊。你在背后，你要平常周间要去联络、要去订菜、要干嘛，花了很多时间，只是为了礼拜六或是礼拜天有什么聚会，让大家快快乐乐吃一餐。但是等到那个聚会完，很多闲言闲语出来，你会灰心丧志吗？你肯定会的。但是不要紧，你为耶稣做，你很快的就又站起来了，因为人家压不碎你，人家打不倒你。好，所以我们侍奉是为了耶稣基督，这样子 你的心中就会用有喜乐来代替忧愁，你就会又有动力来侍奉。好，我们这样做是因为基督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可以去爱别人，而且渴望跟每个人来分享上帝的爱，你才去做。所以因为你的侍奉，人就从你的生命里面看到了神的爱。好，让我们的动机从自己转换成为耶稣的缘故，好不好？好。保罗的第三个动机就是他学会了依靠上帝的大能。在第八节的上一节上文，保罗说，拥有这个属灵的宝物的我们，不过是像普通的瓦器，为的是要证明这无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属于我们。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瓦器啊，瓦罐是很容易碎的，易破的。这表示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的，是很脆弱的。你看瓦器嘛，你稍微不小心它掉到地上，哐一下就碎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看见，就是说自己是有限的。所以你走在每一天人生的道路上，你会碰到一些意外啊，意外就是你完全没有料想到就发生了，是这么的脆弱。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是学会依靠上帝的大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心里知道说上帝在你的里面拖着你，你就很容易因为当时的环境你就又跌倒了啊。但是我们很清楚，就是说这个基督耶稣上帝是那个宝贝。那我们的宝贝怎么，为什么有些人就会问说，我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啦，那但是为什么好像人家没有觉得我是可以很明显看出来我跟他不同。所以你观察一下这个容器啊，你看这一个瓦器好多的洞，对不对？它有好多的孔，以至于里面的光可以出来。好，所以对我而言，它让我理解到，就是说我们这个瓦器如果不破碎，瓦器你不破碎，神的光没有办法出来。如果你那个老我，老我 hold 得很住啊，你的老我要持的维持的很住，就我就是这样，很抱歉，你没有办法让神的光从你的生命流出来，因为你不想破碎。但是上帝要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需要每天很忙碌做很多工，其实相信他就是神眼中最大的功，你相信他就是你已经做了很大的功，神就满意了。现在在乎你信不信他，你信他信了多少。好，所以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知道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瓦器，而是我们让他这一个发光体他自己可以从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更重要。所以我也是很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你要学会安息，你真的要学会安息，依靠上帝的大能大力，而不是只在拼命做。不要只拼命做，你要学会安息。那这句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现在用一个磨斧头的时间的故事来讲清楚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会安息。有两个人到山上去砍柴哦。第一天两个人同时都砍了100斤的柴啊，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A 他砍了柴100斤， 但是 B 砍的柴棒起来以后变九十斤。哦，到了第三天，那第二天的时候 B 就说，哦，那我明天要更努力一点，我更努力一点，我才可以砍得跟他一样多。结果第三天啊， A 砍的柴量下来称的柴还是一样100斤。那 B 吗，哇，努力的半死啊，砍下来才80斤啊。所以 B 一定很沮丧嘛，他就去问 A 说，你能不能告诉我齁，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我拼命砍了，那为什么一天不如一天啊？那 BA 就问他说，欸，你在砍的时候，那你中间有没有休息？你中间有没有休息？停下来磨一磨你的斧头。他就说，我哪有时间磨斧头，我砍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磨斧头。结果 A 就跟他讲说，因为我有停下来把斧头磨一磨啊，所以我的斧头一直都是利的啊，所以我当然我就达到了100斤的目标嘛。但是你拼命砍，你越砍你的斧头就越钝，所以你砍花了很多时间，你砍下来的量当然就跟我的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人生也是需要有磨斧头的时间。磨斧头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段休息的时间，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整理自己的时间。好，所以学生啊，不能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啊，你不要叫女孩子一直读书一直读书，说礼拜天你不用来教会了，你赶快读书，明天要交作业了。好，读书，孩子 学生他需要磨斧头的时间，离开书桌来到教会跟大家一起敬拜上帝，这就是他磨斧头的时间。所以你回去真的告诉你的朋友，或是家中有孩子的，你真的是需要给你孩子有一段时间，你的孙子有一段时间真的要来敬拜上帝。现在你可以影响他们的只有这一点，其他的你都没有办法，因为科技方面的东西你都输他们，但是跟神的关系，圣经的知识你赢他们，所以你需要抓住你这个力气，好好的影响你这一代、你的下一代、你的第三代。所以真正有统计过，真正参加主日学、学生团契、教会而青少年的聚会的孩子，到最后他们毕业以后都比一般没有来教会孩子优秀，有很聪明、有智慧。这为什么？因为父母有把他们放在神的手中，让这些孩子真的是有神的智慧给他们。所以当学生毕业的，你进入社会以后也一样啊，不要一直工作一直工作，礼拜天因为被安排要上班，所以就说啊，我若不上班可能老板就要把我辞职了，那我还是去上班。可惜这个方式恐怕你需要有勇气的来调整。礼拜天守主日来敬拜上帝，或是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一起学习上帝的话，就是你磨斧头的时间。所以真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人生都耗尽了，用完你的时间只是企图去完成你个人的目标，因为那样只是你靠你自己，你的持续力不能够强。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就是这个属灵的宝物，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学会依靠他，就有力量坚持到底，所以他就能够让我们保持有动力一直生活下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经常祷告的人，经常亲近上帝的人，你是常常参加聚会投入在敬拜中的人，你心中的力量必然常是刚强的，因为这是正正得正。好，所以需要我们都需要靠瓦器的宝物使我们有持续的动力啊，靠着瓦器里面的宝物，就是靠着神，我们 就可以持续有动力。当保罗让我们学习到，就是说，第一，随时要知道上帝是爱我的；第二，要常常检查我的动机；第三，我们要学会真的是依靠上帝的带领；最后，要学习去专注目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一二三，我们所遭受这短暂的痛苦，要为我们带来无可比拟的荣耀。我们并不关心看得见的事物，而是关心看不见的事物。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所以保罗也是在第四章这一段的尾端，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在世上有苦难，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但是在基督里有平安。所以我需要去强调一点，说一个从来没有遭遇过困难的人，他是很难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发展出持续力的。有可能你会不认同，但是我个人也是同意这句话。因为如果你没有困难，你就没有要坚持下去的理由嘛。只有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才会在考验你说你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如果你一直过的 easy life， 很轻松的人生，你不觉得你有什么要坚持的吗？反正日子就是这么的棒啊、嗯！但是你那个坚持的动力是在你痛苦你有困难的时候把你燃烧起来的，你才能够发展出那个持续的动力起来。例如在跑步啊，你如果参加跑步竞赛，到了最后一圈的时候，那时候你真的是脚酸了，喘也喘不过气来了，但是你看到快达标了，要拿到那个冠冕的，我相信你一定会就是说我一定要冲、哦、最后一圈是要冲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啊，我们的人生，我就套用上次蔡真丽老师给我们的那一堂课，我们人生常常就是到了退休以后说我要 relax 了，你反而最后一圈要见主面，最后一圈是要冲的，你不冲啊你全部退休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教会我们渐渐被主来改变我们的思维、哦、这个教会一定会复兴。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持续就是说我来温哥华就是要 relax， 我来温哥华就是要退休，我告诉你，你到最后一场人生的最后一圈，你不是要冲的，你是在慢慢走，那整个教会的那种局势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说神给我这么好的环境我珍惜，但是我在神的家中我是跑最后一圈的人，我要冲刺，大家都有这样的共同的心智冲刺，那教会发展什么事工你就参与，你再加入了冲刺的行列了、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有复活的生命的，我们的永恒在天家，所以那个就是你最后的目标、哦、所以在地面上你现在有多大的困难，身体渐渐软弱了、哦、经济上也没有像在原来的国家那么的优渥，但是你得到的是上帝给你那个属天的财宝。今天我的信息进入尾声，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再复习一下好不好？哎，这个 PowerPoint 有一点走位了哈，等一下再麻烦帮我修正一下。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四个秘诀好不好？从第一个，好，一二三，我要记得神是爱我的，我要拥有正确的动机，我要学会不靠自己的力量，而是倚靠神的大能，我要专注于永恒的事， 永恒的荣耀。是的，谢谢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感谢主，借着今天保罗的两句话，就帮助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整理一下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啊。所以说多林多获胜了啊，他就在最后的几分钟，原本快要落后的队伍就逆转胜了哈。而且这种事情常常也会发生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可能你会觉得你现在好像很失败，但是不要丧志，不要灰心，因为时候到了就会有收成。所以我们继续努力好不好？好，我们一起读加拉太书六章九节，作为我们今天啊信息的结束。抓住上帝的应许，回家，欢欢喜喜的回家。好，一二三，所以我们行善，不可丧志。我们若不灰心，时候到了就有收成。加拉太书六章九节。好，我们同心祷告。荣耀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无条件的爱我们，感谢你使用保罗的生命来激励我们去效法他。他跟我们一样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个天天有动力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你是爱我们爱到底的上帝。求你帮助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改变，破碎自己，让我们的体内所藏的你这宝贝可以投射出来，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是满有上帝荣光的器皿。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现在是尾声奉献的时间，我们来唱首回应诗，主渐渐改变我。一点点，逐渐渐改变我，恩上有恩，他教导我，理上有加力，他释放我，主耶稣改变我，一点点，逐渐渐改变。在每件事上他改变我，当我全心服他释放我，主耶稣改变我。我们把时间交给传道。
我们现在举行奉献。